好，然后接下来就形容那个雪的亮啊，雪光的亮，就是光夺窗前镜，所以这个雪的明亮是比窗前面的镜子还要亮的。好，这一点也许很多我们有时候没有经过雪，不太容易了解。刚才不是讲我们在49回里面，宝玉急着要写诗要玩，他就很盼望那天下大雪，他不晓得晚上有没有下雪，所以他就拉开帘子猛一看，觉得一片光，他就想不妙，今天一定出了个大太阳，大概没有雪。可是没有想到雪光是比日光还要亮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眼睛受伤是在雪地受伤，而不是在大太阳的时候。因为大太阳的时候你大概都会自觉戴太阳眼镜，可在雪地你常常不知道雪的反射的光伤眼睛是比太阳光还要厉害，那个紫外线更厉害。所以很多人去滑雪大概都会被警告说你要做墨镜的这个防护。所以在这里雪琴他们都是完全懂的，所以他说光夺窗前镜啊，这个雪光这么亮比镜子还要亮。那林黛玉就接着香粘壁上胶啊，胶是我们讲的花椒。那如果现在喜欢吃麻辣火锅的朋友大概知道花椒的有一种辛香的那个味道，古代是把这个花椒磨成粉跟混凝土混在一起去涂墙壁的。所以古代有一个字是一个典故，就是椒房。椒房是指皇后住的房间，叫做椒房。那它可以防虫，它也可以防很多的东西，所以就用花椒来。所以上面有一种香味，有一种花椒的这个辛香的味道，所以他就讲到香粘壁上椒，墙壁上都是花椒的这个香味啊，去对光夺窗前镜。然后黛玉又给一句斜风仍故故，就是这个风斜斜的打过来，可是雪还在一样这样飘着。好，我们看到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雪这个字出来，所以基本上古诗里面如果主题是雪，大概里面一个雪这个字都不会带出来，可是一直让你觉得中间在下雪啊。光夺窗前镜也是在讲雪，现在斜风仍故故，宝玉就接着清梦转寥寥啊，在这样一个冬天下雪的季节也不想出去，就抱着被子窝在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觉得清梦有点悠闲。转寥寥，这个寥寥这个字也很难解释，有一点空闲，有一点无聊，无所事事啊。可是很有趣啊，百无聊赖啊，我觉得聊跟赖这两个字都很难理解，其实就是没有事做啊，没有事做，然后有一种悠闲的感觉。清梦转寥寥，何处梅花笛啊，什么地方梅花开了，有人在吹笛子啊，何处梅花笛。宝钗就接着谁家碧玉箫啊，注意那个对仗的关系啊，何处对谁家啊，何处对谁家，梅花对碧玉，笛对箫。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平常的训练已经够了，所以在连句的时候脱口就出来，脱口就出来。可是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说，我不觉得这个一定是古典文学的训练，因为我在台湾的很多庙口听到的老人家唱山歌全部都是在练集锦连句啊，在桃园的文昌公园你可以看到所有退休的客家的采茶工人，男的唱一句女的唱一句，都七八十岁了，可是那个对仗之工整，而且全部押韵。所以他们大部分后来我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们是文盲，他们不识字，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他们在客家的山歌里本来就有这种排句的习惯，这种连句，因为他们就是说你不会唱你也讨不到老婆，追不到女朋友，所以他就这样，他要想办法去，然后那个女的也很机警，就要去拒绝，然后他再追一句，他再对一句，其实也是游戏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根本应该从民间就要看起，就是民间本身对语言就有一种这种训练啊，训练的方法。我们今天拿这个麦克风跟着卡拉 OK， 而且还要看着那个字上面还有音在跳，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很难离开那个东西唱歌了，因为你所有东西受制于它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想没有卡拉 OK 的年代，其实你会发现唱歌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别人有时候问说，哎，你为什么歌可以一首一首这样唱下去，歌词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卡拉 OK。 可是现在我发现因为大家很依赖这个字幕的时候，其实你的某一个语音自己的记忆习惯慢慢就消失了啊。所以我想人自然有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去在游戏当中去玩他的这个部分啊，所以 我们看到像如果大家听到陈达的咏唱，那非常惊人的，他可以唱四个小时不停，然后全部押韵的，啊，一直唱下去，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那个对联的形式，好，所以这个在民间民歌当中，反而也许大家可以特别有机会去看到啊，何处梅花笛，谁家碧玉箫，鳌愁昆轴线啊，宝钗就给了一个比较重的句子，鳌是什么？是一种大的海鳖。我不知道去过吴哥窟的朋友记不记得，在印度教神话里面有那两条蛇在拉，然后中间有一个比湿奴神在拉着那个蛇的时候，它底下踩的就是一个海龟。所以鳖或者龟在很多的民族的古老神话里都代表一个大地的稳定力量，认为大地是浮在一个鳖或者龟的壳上的，啊，这个叫做鳌。那它是地轴，啊，就是在这里讲坤轴，因为在易经里面乾是天，坤是地，所以坤就是地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是一个鳌稳定住的。可是因为下雪下得太多了，这个雪一直压下来，所以这个大地好像承担了太多太多的负担跟重量，所以用了鳌愁，啊，这个大地的负担者都已经在那边发愁了，说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好像被压垮了。鳌愁昆轴线，就是这个大地的轴心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是好像承担不起更大的重量啊。鳌愁昆轴线，这个也很宝钗啊。宝钗有时候句子很重，而且你会觉得她有一种分量在里面的感觉，她的字不轻飘。啊，不轻飘，他常常字比用的字比较重啊，昆轴线。那李纨就笑着说：“我替你们看热酒去吧。”好，这个诗一直连下去大概也没意思，所以不要忘记他还是在写小说。所以李纨是这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才华的啊，诗情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也一方面可能表现出李纨觉得再接下去他有一点江郎才尽了。所以李纨说：“我帮你们去热酒。”啊，意思说我不加入了，你们来连吧，你们自己连。所以下面就开始发现说各出奇招了啊，就是李纨这个人打破了一个连句的规矩。你看到这个时候应该轮到谁？轮到李纨。可李纨走了，所以宝钗就命令说：“那宝琴你来连。”那宝琴还没有连，湘云就站起来就加入了。